我们事事关心
民生课题，我们当然关心。
每逢星期天，爱谈天下事，
有我丽君，
有我金龙。
早上9点到10点，全新单元
《民生热线》，
给你一个平台，
说出民生问题，
帮你解决问题。
好，早上9点22分，你好，我是金龙。
你好，我是宣豪。
这时候呢，我们线上呢有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哦，就是专业融资顾问达顿李志荣。达顿你好。
对，你好，
对
你好，
对，宣豪，
对，达顿你好，
对，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对，你现在人在哪里呢？
我现在目前在步行路啊。
在
步行。
在步行。
没有步行，因为我在这个我在嘉祥酒店那边嘛。
哦，在步行这。
在步行当中这么健康啊。
步行回酒店。
好，那大家都我想的其实刚才呢就是我们有谈到，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一个案件哦，就是李先生的这个案件了。
就是他说到跟之前的股东呢就是拆伙了嘛。
嗯，
然后就是拆伙过后那个新股东加入，然后那个新股东在加入之前的查到说是李先生本身的这个有限公司是符合C-Tox 跟 C-Crystal 并没有任何的记录的，所以他们两个人就是成为一个新的有限公司。到后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再去申请那个贷款，在申请贷款的时候呢，却发生到说是贷款出现问题，可是却发现说那个 C 先生哦，本身也没有 C-Tox 跟 C-Crystal 的问题哦，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的呢？没关系。
大致上啊，现在啊，这个银行当他们收到贷款申请书啊，都会查这个 C-Crystal 啊，都会查 C-Crystal 啊，还有很多东西啦。
对。
目前的 C-Crystal 是最为普遍的咯。
嗯哼。
那你知道那个 Secret 啊，是目前上，是银行里面是作为普遍查的了。
对，其实对，还没有聊到之前到底什么是 Secret， 什么是 C-Toss 啊
？Secret 啊，哎呀，全，
全名我找到资料是中央信贷情报资讯系统。
啊，对、嗯，它是由国家银行所设立的咯。
对，
所以在里面呢，它会记录了所有人他们的一些个人的贷款啊，公司的贷款啊，他们偿还记录如何咯。
嗯，
而 C-Crystal 是目前是最普遍的啦，而 C-Boss 呢是一个有限公司哦。
对，
所以在之前闹得满城风雨的就是 C-Boss， 就是 C-Boss 这个事情哦。
对，
而目前呢 C-Boss 呢并非所有银行都会查的。
对，
所以刚才你提到了除了这个 C-Crystal 和 C-Boss 以外啊，在以前呢还有所谓的那些 VCIS 啊 VASIS 啊还有 FIS 咯。
嗯，
但是啊这两个资料库在近年都比较少用了。
嗯哼，
而据我了解啊，有些银行本身啊都有属于自己本身内部的资料库哦。
对，
打个比方说那一边就有这个 OCIS 咯、嗯、OCISS 咯。
对，
而 Public Bank 就有这个 FIS 咯、嗯、ERIS 咯。
嗯哼，
所以如果你的那个人哦，他单单靠这个 CQDC Box 的结果啊，并不能够有效的证明啊有关人士并没有不良记录啊。
对，那么我们好奇的地方是说，为什么在国家银行本身的这个中央信贷情报资讯系统 Secret 是没有问题，却在某一些银行是有问题的呢？
哦，没有， Secret 是这样的，他只是记录了个人啊、嗯、他已经贷款了，已经有了贷款的偿还记录罢了。
哦，
在这之前呢、啊、打比方说个别人是一个别银行，
对，
有些什么瓜葛啦、啊、有些什么样的记录啊、嗯，他并没有写下去呢。
明白。
所以 Secret 是讲说你已经得到贷款之后你要偿还的记录，但在这之前呢并没有了。所以每个银行本身都有属于本身，大致上啊每个银行都有本身自己本身的一些内部的资料库的。
对，
刚才我所提到的 Main Bank 和 Public Bank 是其中两个咯。
对，
是。那其实他们，比如说他们银行当中啊，他们会不会有这个那个link哦，是同一条的，就是说可能会查到一些其他的银行的吗？
嗯，这个是内部了，我不是很清楚了。不过，基本上他们都会 share information，
都会 share 的，所以说变
成、都会分享的。
所以变成说呢，可能就是如果你在任何一间银行，可能你有存一些底的话，那其实是可以检查到的，对不对？
对，我曾经看过一个案哦，
嗯，
他们在老 C-Boss 啊，没问题啊。
是。
可是如果你去那边查的话，却有不良记录哦。
对，
然后如果你之前在家在查的话，有不良记录哦。
嗯，
你去红龙查的话有不良记录哦。
对，
如果你可能你去 CMB 查的话却没有嘛。
哦，是。那么这些不良记录大多数是什么因素产生的呢？会不会是可能他本身也说到了，就是说因为这个李先生也说到了他这个伙伴 C 先生呢，因为本身有过去在年轻时候贷款，
嗯，
有一些记录产生，就是他那个bank slip 出了一点问题， 就是他当初以为说是可以抱大树木这样子，所以没有想到这样子一个举动呢，就影响到这一次的贷款了。
你看啊，这些东西啊，
嗯
哼，通常都是发生在个人啊。
OK。
他说啊，打比方说，就发生在一些那些个人融资项目，打比方说汽车啦、信用卡啦、个人贷款啦、
对，
或者房屋贷款咯。
嗯
哼。因为想看啊，以前很多人在年少的时候，可能在二十来岁。
对。
他们想买一辆汽车，
嗯，
他们需要车行，
对，
所以可能某某人就告诉他说，哎呀，你的配息薪水单不够啊，
嗯，
那你去做大一点，或者买屋子的时候啊，
是，
哎呀，你的东西不够啊，你资料不够啊，
对，
你去怎么说，你在另外一间公司做工啊，你在你姐夫啊，亲朋戚友啊，是吧？大家配合一下，
就抱大树木这样子，
啊，对，这提供了不确实的数据了，
是，
所以有时候。提供的不确实的一些资料了，
嗯，
所以一些这样的情况，有时候掉入在一些那个
记录里面，不良记录里面，
掉入在银行的一些 credit officer 啦，
是，
他们认为讲说，他们视为很大件事情了咯，
对，
所以很大可能性就把列入黑名单了，
就是有欺欺骗的行为，
对，所以他们的 remark 然后说，在他们的 system 里面我看过。他们系统里面，他们就写作 attempted fraud 咯，尝试欺骗咯。更有些的 remark 就写作 run away 啊，或者逃路啊。
是。
所以他们并不知道这种的，就让到这个人啊，
嗯，
申请的人啊，打算申请的人啊，一辈子都可能很难提出申请的。
是。有没有办法说就是洗牌呢？就是清洗过去的记录呢？应该比较难吧，因为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可是因为我觉得会不会有办法是说，对不对？可是应该是说是浪子回头吧，金不换呐、啊，会不会是这个样子？
基本上是啊，如果一个银行把列入黑名单了、
啊，
他们也会告诉对方的。
哦。
啊，除非打个比方说，我刚说有相熟的人士啊，他们给托朋友啊查一查，哦，他们告诉他了。
是，可能。
而且根据我了解啊，其实一般上都很确实的。
嗯，
啊，我自己本身也处理了至少像这三个个案了、啊。
是。
所以当碰到这三个个案的时候，我就问他们：你们到底是否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嗯、
他们矢口不认了、
啊。找的是矢口否认。
对对对。
嗯。
所以如果在情况之下，我讲的最好的方式是你找回那银行去跟那个银行理论嘛。
对。
要不然我们写信给国家银行去投诉啊。
嗯
是吧？可是我告诉你啊，基本上，我基本上他们都会不选择不了了之的。所以我可能觉得可能吧，可能问心有愧吧。
对，不是问心无愧，是问心有愧。对，真的觉得说做过任何事情的话呢，不要觉得说什么天网恢恢，这疏而不漏，真的是很多事情呢。
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
是，
对，
很多事情都可能别人自以为别人不知道，其实大家都知道。
是你在做银行在看就对了。
好，等一下呢，我想呢，待会呢，我们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请大杜跟空中呢，跟我们这个谈谈这一个案件好不好？
对，继续聊到说到底银行本身又依据哪一些条件跟那个方式啊，去审核相关的贷款的。
好，我们谢谢大豆，等一下大豆回来呢会继续跟我们聊的。这时候呢，我们有的是黄一飞的100万啊。
哎，你好，我是宣豪。
刚刚听到的歌曲有的是闪亮姐妹的《小拜年》，还有《恭喜发财》。
对，在这个时刻的民生热线谈到说是李先生，他跟他旧伙伴呢拆伙了一家有限公司，就那儿一个新的伙伴叫 C 先生。然后后来呢，两个人去申请贷款呢出现问题，因为发现呢 C 先生过去本身在年轻的时候呢，因为个人信贷出了一点小问题，
嗯，
所以呢无法就是申请中小企业的贷款。
嗯，
那么刚刚大家都聊到说是一般而言呢，银行的两个方法去检视一个人的信贷的问题，一个是 CTOS， 一个是 CCRIS， 也就是中央信贷情报资讯系统。而另外一部分呢，大家也说到说，银行本身有自己本身的相关的系统去检查，说这个人本身过去的信誉到底良不良好的。
是，所以呢，不要以为说自己以前干过什么好事，银行不知道。
对，
好，这时候大豆，
对，就是李志荣，大豆你好。
你好，
对，刚刚对你同时在电话中跟我说到有另外一个报告，也是一个检视的一个方法嘛，对不对？
啊，对对对，
对，
目前啊，你看啊，举凡申请这个 CGC 的贷款啊，
嗯，
啊，就是说无抵押的贷款啊，
对，
如果做中小型企业无抵押的贷款啊，
对，
基本上这个 CGC 这个大马信贷担保机构，
嗯，
都会要求你提前一份报告的，或者要求每个银行呢买一个份报告。 那个叫做 SME Credit Bureau 的报告、他的报告叫做我们叫 CRR 啦、全名叫做 Credit Risk Report，
就是信贷风险报信贷风险报告嘛，
信贷Credit Risk Report
对风险
信贷风险报 告，
报告对
对。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基本上银行也会现在因为出现很多集团诈骗集团嘛，也就会出也会做那个公司的那个公什么叫 CCM 设计啦，比方说那个公司是公司是公司注册局那边去查你的记录吧，
是是
啊。
那我想的其实可能有时候啊，可能一些人觉得说自己很无辜，
很无辜。
对，因为可能有一些状态出现，如果是无辜的话，他需要
有办法去解决，或者是就算年轻的时候，是刚刚所说到浪子回头金不换，他年轻的时候可能二十多岁，那时候因为不知道嘛，可是想买房子买车子，就报到数目字，现在三四十岁了，相隔二十多年了，他有没有办法跟银行交涉说他本身是有心要？真的有诚心诚意的要申请贷款呢？
绝对可以嘛，
绝对可以
哦。
那么我相信国家银行呢一般上都会比较偏袒于个体户或者偏袒于
中小企
业的，对对。
因为
问题是很多人不敢啊，
为什么
问题有愧啊
其实所以呢，只要呢大家就是拿心，然后呢用真心的去跟对方去进行这个讨论或是交涉的话，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或者是可以证明说过去他的房贷或者是车贷或者是公司本身的贷款能力是良好的话，
是
可能有办法回转的余地吧。
相信绝对可以。
是，其实我想大家都想知道，因为可能大家知道说现在很多的这些朋友都已经买车子买房子嘛，对不对？那如果一些车子的一些贷款或房子贷款，如果平时一些缴交的一些期限啊，比如说有时候会拖的话，就是一些账目不美的话，会不会影响到呢？
账目不美还会被拖欠到贷款，
就可能说平时他可能对他可能他因为有些人是准时的，比如说一号就一号去交，那有些可能拖半个月之后才交，那一些会不会有影响？
拖半个月的话会不会有影响呢？
拖半个月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对，你拖超过一个月才看得出来。
所以换言之是可能就是一月一号的时候，我在一月十五号的时候缴呢还来得及，如果在二月一号的时候就是有问题了。
看每个银行要求不一样了。有些银行要求是，他说汽车贷款呢、他们可以接受到两期没有还呢。所以每个银行要求不一样了，但是有些银行是要求说，你必须每个月要还得很准。
是，那么一般而言，对于银行所诠释的优良的良好的偿还能力，它指的是每一次都是准时偿还吗？
你所讲的那个是。对不起啊，这是职业病啊、你所讲的那个是偿还意愿和偿还能力没有关系。
这两个差别在什么地方？
偿还能力就想说你收入打比方说我一个月赚100,000，扣了所有的花费我赚100,000，
对。
那么现在目前我要还期才50,000，我们认为偿还能力没问题哦。
对对。
但是如果一些人还有钱，可是每次不还，两个月还一次，三个月还一次，
是
有拖没欠呐、
对，
很想拖，我们叫偿还的意愿不良好。
哦，
不管讲说偿还能力和偿还意愿这两个，这是两码子的事。
对，如果今天当中我偿还的意愿良好，可能偶尔就是手头稍微紧了一点，或者是说周转不来的话，那么银行这部分可以去谅解的，是不是？
你要谅解很难啊，我觉得无论如何你要想办法去还、
要想办法去还。对，譬如说我可能这个时候手头有点紧，可能那个时候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我可能拖了一个月才还他，那么事后的时候这个记录当中有没有办法跟他做进一步的沟通呢？
如果你现有的银行可能可以沟通一下啦，但是如果你要申请新的贷款呢、你去别的银行啊，
是
因为他们可能就不能够谅解咯、尤其是据我了解，在去年啊、很多商业银行他们评估贷款批准贷款的时候他们都根据我们叫 template 嘛，
是
他们已经设定了第一个问题你 yes 或者 no， 第二个问题 yes 或者 no， 第三个如果不 no， 如果是 no 的话他们就可能批准不了啊，
就是其中一个 no。
对，看来在以前的时候我们讲说我认识某某人某某人，那么贷款比较容易过。
是，
在今天可能你认识也不容易过，
对，
因为很多都是透明化了。
是，
因为在 在后期的时候，在近期的时候，透明度，这纯粹我个人的意见了、啊。
嗯，
在透明度方面提高了许多咯。
哦，
所以换言之是、啊、现在没有灰色地带了，就是黑跟白而已，这么简单。
啊，可能我用比较来看的，用比较角度来看的话，
是
以前是
比以前
少了许多，
对，少了许多，就是官说的方法或者是关系的攀升吧。
对，和以前比较呢，现在少了很多。
对啊，现在凡事都是要黑白证明，对不对 ？Black and White 就很重要的，就是你的这个记录良不良好的话呢，一打开电脑，只要进入你的名字或是身份证号码，就完全的清楚，一目了然，对不对？
那么对银行而对，那么大家都对银行而言呢，到底去评估一个中小企业的申贷的时候，有哪一些条件呢？
哇，这个五天的课程
了、哦，五天的课程
就是可以可能做一个
总结。我知道可能24小时都聊不完的东西，大概
主要的
哪几样东西我们要注意的？
你看啊，如果我以学术性角度来看呢、啊
嗯，是，
如果只要贷款评估的话呢，就以前的时候最喜欢讲的五个 C 咯，
五个 C 是哪五个 C？、
啊、就是 character 啊，
品格，
一个人的品格啊、
嗯、
，capacity 啊、嗯，他的能力啦、啊。
对
他的 capital 啦、啊，他资本啦、啊，如果直接翻译的话啦、
嗯，
还有 condition 啊，状况啊，
对，
还有一个叫做抵押咯 ，collateral 咯、
嗯，
所以都是讲五个 C 嘛。在后期的时候多两个 C 咯、
嗯，
在后期的时候多两个 C， 打个比方有这个control 啊、
嗯，
如果直接翻译的话可能是监控啊，
对，
还有一个 business sense 啦，就所谓商业数学咯。
对，那么我蛮好奇的是说，不好意思，您有什么东西要说，你先说好了。
对，那如果你学术进来的话呢，如果你去学校读书的时候啊，如果你看进入一个银行做工的时候啦、啊，他们叫你评估的时候啊，讲来讲去都是五个 C 的啊，讲来讲 character 啊，讲 capacity 啊，讲 capital 啊，讲 condition 啊，讲这个抵押品啊，对不对？讲抵押品，你看列在最后嘛，
对，
然后去加了两个咯。
嗯哼，
你看我们已经出来了那么多年了，书包可能都忘记了，书包可能都掉了。
对，
啊，
那么
这个是个蛮大的课题啊。
嗯
基本上他们银行都是根据这五个啦。
嗯
啊，
来做评估，到底说你到底符不符合？当然就是有一些比较特殊跟例外的条件，或者是的状况呢，可能可以跟银行做进一步的交涉。
对对对。
那么刚刚所聊到，我蛮好奇是监控跟一般的商业触觉这两个东西，其实是后期才加进来的，它的重点是什么？
监控方面呢、啊，你看到、啊、很多华人，很多人做生意啊，到最后他们做大了之后，已经失去了控制，已经失去了监控啊。所以并不能说哦，我现在目前做很大了啊，我目前的生意额以前是100万啊，现在已经进行到5000万啊，对不对？很多人是因为做大了之后而倒掉啊。
嗯
当然这个范围很大，我只不过举一两个比方啊。所以在监控方面并且很重要咯。
嗯。
内部不知道也会发生到啊，讲说可能内部发生的问题啊，对不对？对，而拖垮这个企业嘛，
是。
所以在监控方面变成很重要了。那么在商业数学方面也变成很重要啊，因为如果任何东西的改变啊，是吧？那个趋势的改变啊，是吧？还是市场品味的改变，如果你的数学是很慢的话，很迟钝的话，所以可能会让你的公司走向倒闭嘛。
明白。
是吧？那打个比方，如果你目前你还要开一个输入引带生意的话，
嗯，
你就糟糕了嘛。
明白。
哦，
好，那我想的其实大家都大概了解整个清楚的状况。
对，
那我想的其实那最后的话呢，那想说就是今天针对我们今天的案件李先生的话呢，那我想呢，其实那都有什么样的建议是给他吗？就是直接去找银行还是怎么样？
就是直接找银行去交涉吗？把这个问题就好好的从长计议这样子。
对呀、啊，对呀、啊，因为啊，对对对。
对
嗯，就是找个原本已经提交过银行了，
是
基本上这种发生啊，我觉得普遍上面比较发生在外资银行身，我并不想说本土银行完全没有，
是，
但是一般上发生的比较多是外资银行，
是
啊，如果这样情况，你必须找一下外资银行哦，
这样
跟他理清这个事情啊，对不对？可能当中存在一个误解啊。
嗯，是，
我觉得沟通应该是最好的方式吧。
对啊，就直接的沟通，然后不要一直觉得说好像互相猜测这样子就不好，对不对？
对，就是就对问题的迎刃而解，就正面的面对它，甚至可以把过去你的偿还能力，你的那个偿还的意愿，好好的跟他沟通，跟他讲说，其实过去二十来岁的时候，二十年前可能就是年少无知。
所以那个时候呢可能想买车子怎么样，可是过去的偿还能力是非常良好的时候，可能对于银行而言会从中考虑当中的。
对啊，如果有心打开这个记录，翻查以前记录的时候，搞不好以前提交文件前的名不是你的。
是，其实我想的真的是因为、
那么我将会去恭喜你哦。啊，你就可以真的是半无辜了。
好啦，其实我相信呢，其实政府呢也非常的鼓励大家，就是中小型的贷款嘛，对不对？希望说就是更加多的这一些中小型的这些商机呢出现在马来西亚，对不对？
对对对，政府也能够抽多点税。
好了，我们谢谢大豆，好不好？谢谢大豆李志荣，今天就是透过电话呢，给我们就是了解了这个这件事情的这个案件哦。那我们今天呢，也要谢谢大豆，就是透过电话呢给我们连线的。直上云霄。
FM 直上云霄，你好，我是追星进程。这个星期呢，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是融资界的这个权威。如果呢你想要借钱啊，不是跟他借，他教你怎么就是在正确的管道上呢获得，尤其是大家想要经商啊，就是要创业啊，那在融资的这个部分呢，他有好几十年的这个经验。他就是呢 Sahaba SMI 顾问公司的执行董事，大豆李志荣，大豆你好。
杰西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了解过你的故事哈，其实你小时候呢就立志要做生意，你觉得做生意是唯一一个脱离贫穷的一个方法。为什么呢？对，你会觉得一定要做生意？
因为一句话讲啊，家穷百事哀呢，所以我觉得以后让我的孩子让我家人过得快乐的话呢，金钱是不可缺的。
其实你的家里的这个环境啊非常不好吗？为什么你会特别担心贫穷？
其实上根本都不缺了，我们不缺爱啦，不缺关怀啦，不缺融洽啦，但是唯一缺的话就是可能一些金钱上咯，生活上本来就是需要物质的嘛，上课啊要学费啊，所有生活都要一些经费嘛。
所以那个时候你的家里，你的父母呢是担任哪一个行业的？
我母亲是家庭主妇啦，那么我父亲呢是一名劳工咯，所以每次在小学的时候啊，当老师派这个成绩单的时候，就有一栏嘛是写父亲的职业嘛。
对，
那么我父亲他们就写母肉咯，所以我还告诉人家那是劳工嘛，就是很勤劳的工人呢。我以我父亲作为一个很勤劳的工人而觉得很骄傲呢，但是后来我发现到牛也其实是最勤劳的嘛，可是最终啊他生活并不是过得很好嘛。
是，那后来怎么影响你在念书的时候做的一些决定？你是不是会就因为这样子去念一个经商相关的学科，是这样子吗？
其实也不是，我由一年级到18岁大学毕业之后啊，我所学的跟我做的是风马牛不相干的。我原本是读科技的，我原本是一个工程师，所以以前在读这个科技的时候学到的是一个思维，今天我将这套思维啊运用在我生活上，运用在我创业的路上。
可是工程这个领域没有吸引到你吗？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打比方说如果我们受聘在一间工厂做工的话、那么这间工厂再大的话也不过10个一级8个一级嘛。可是我觉得怎么说，我在硬体上啊我受到了局限了，但是如果我出来创业我做生意的话呢，我这个面积将会是很辽阔了，所以我选择了放弃了比较单调了一些工程的工作，而选择了进行所谓这方面的融资的工作咯。通过我去处理这个中小型企业贷款呢，我才有机会接触许许多多的中小型企业，我才了解到那个生意是怎么一回事啊。在我原生家庭里面，在我周遭是没有什么生意人的，所以我觉得想说我去从事融资这个工作，在银行啊在政府机构担任这个工作的时候，我才有这个机会啊接触这方面的人。
可是达多，你去做这个职位的时候会不会也受到公司的质疑啊，或者是不请你，反正你又不是读财经的，会这样吗？
我肯定哦，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很辛苦了，在我那个年代是工找人，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找工作。不过当时是受聘了的时候呢，打比方说会计不会啊，很多东西不会啊，商科不会啦、所以起步会比较难啊。不过我觉得讲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其实最主要是你个人的性格，像我们这种啊，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容易屈服的人啊，奠定了我们一定的基础了。
所以大豆，你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我第一份工作是做这个机械啊，机器融资的，做leasing 啊，做 industrial hire purchase 啊，之后呢，我就改成去做那个周转那些啊，然后我就进入了本地的金融机构了。其实我这一份职业是在这个大马信贷担保机构，因为它是其中一个政府设立去帮助中小型企业的。举凡一个全新的公司，或者是毫无抵押品的时候呢，所有金融机构、所有商业银行都会寻求它担保。当我处在这个环境的时候啊，我就站在一个相当高的位置，我可以看完所有整个金融界，包括每一个商业银行怎么样去批一个贷款。我大学毕业之后，我担任是一个执行员嘛，就是升任为高级执行员哦。所以在这个工作的时候呢，我就有普通的副经理，到最后的时候我担任的职位是个经理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看完整个融资界啊如何是批一个贷款，那么他们想法是怎么样的，那么我有机会去接触中小型企业，我了解到他们真正需要是什么，他们的局限是什么。那么当然我站在 贷款批准委员会的立场上呢，我也了解到他们应该怎么样去批一个贷款，他们怎么样来评估一个贷款，所以在这方面呢，我就累积了很足够的人脉经验跟学识，那么在我往后的这个创业路上呢，我就变成了会得心应手。
那当然呢，进入了这个融资或者是说借贷的这个领域之后呢，后来的路怎么走，我们下一段再聊。
iFM 直上云霄，
iFM 直上元宵，你好，我是 JC 进程。我们继续跟萨哈巴 SMI 顾问公司执行董事大多李志荣谈他从贫困的家庭出身，然后呢进入了工程系念书，后来呢加入了这个融资业，然后呢再到他自己创业啊，这整个路程很精彩的故事，我们好好的跟大家聊哈。大多早安。
早，金晨早，各位听众早。
从担任一个很小的职位，一直到担任了柔佛州分部的经理，
对，八年，
所以就长达了八年。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你也创下了一个很特别的记录，对不对？
对对对，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在我任职期间啊，举凡我所推荐过贷款呢、啊，都是清一色批准的，百分百，而且是一分钱都不会少了。因为我很了解到啊，这个贷款批准委员会他们需要的是什么东西。当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啊，中小型企业可能认为讲说这是没什么大不了的。打比方说，有一个人讲说，哎呀没有啦，我这贷款才两期没有还，小意思啦，因为我一个月才还那几百块嘛，所以他认为讲说这个工期很少是很小事啊。不过如果站在贷款批准委员会的看法来看呢，哎呦，每个月几百块。你都还得不漂亮，如果我借给你几百万的话、啊、那么你不是管得更不好吗？所以就想说，当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啊，是有两个不同的看法了。所以我就站在一个位置，可以看到两个方面的看法，所以我就成为了一个他们两者之间沟通的桥梁嘛。
可是那他说你的角色会不会很为难呢、啊？因为你必须要监督跟评估这个借贷者他有没有资格借这笔钱，另外呢，你又希望能够帮助这个借贷者借到钱，哎，那就有点为难了，对不对？那到底如果他的这个记录不是很漂亮的话，那你是应该要站在评估者那边拒绝，还是你要站在借贷者那边帮他美化、他的这个记录呢？
其实在处理个案上啊，我们全理性呢，而没有什么用到感性啊。打比方说，如果你生意可行，你计划可行，有前途，我们就尽量去争取，所以并没有所谓的为难与不为难之间呢、啊。所以刚才杰西你提到了讲说，如果他的记录不好，其实如果一个人的记录不好啊，这个可能牵涉到他偿还意愿不好，就或许讲说他不够 discipline、啊、所以这方面呢是他的一个缺失咯。所以如果他有这方面缺失的时候啊，我们也担心会影响他生意啊。
了解。
所以并不是帮与不帮的问题啊，最主要是说那个创业者本身他条件是充足的，那么他的计划是充足了，小环境是许可了，大环境也是许可了，我们将会尽我们最大的力量跟他拿到这个贷款。
好，那在有权利的情况之下，一般呢就会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来了，拜托大多啦啊，或者是可能啊、就说那我不如借了一笔钱，那我可以分你一点点啊，这样子。我想你的这个经历那么丰富，一定也遇过这样的事，对不对？
我父母亲给我取了个名字，其实起的不是那么好啊，叫做李志荣啊。所以就多了一份理智咯。所以我们都很清楚啊，这个东西是不能够让我成为巨富啊。所以如果要成为巨富的话呢，必须从这个机构走出来。因为如果在这类型机构里面致富的话，所赚到的钱应该不会让我感到非常自豪。
是，所以应该就会有人质疑你啦，就觉得哎，你应该就是得到不义之财你才会致富的，对不对？如果要真的有钱，或者是赚得理直气壮，所以你觉得就要做生意。
所以讲到这点的时候呢，我觉得讲说这个跟一个人的野心跟一个人的要求是有关系的。某某银行的经理曾经来找过我，他跟我讲说，哎，达豆你知不知道啊，我是这个机构最富有的一个分行经理，你不要看我驾辆日本车，其实我家里还有两辆德国车，你不要看到我这样、哦、其实啊，我刚才讲说我是整个州里面是最有钱的分行经理的。所以我马上回答他，你简直是放屁啊！当时我就很不礼貌的，我就这样来评论他的嘛。我问他，试想看啊，如果你有三千万五千万或者甚至一亿元在手上的时候啊，你那里还甘心委身在一个单位，在一个职位里面、哦、你还要 subject to 这个客户的投诉呢？你这种是小富了，你这种不是大富啊。如果你要创立你自己本身的事业的话，因为你必须了解到啊，如果钱不花的话，那是没有意义啊。你要一年可以出国好多次旅行，你要驾豪华车，是啊，随心所欲用你的钱的话，那么你就不可能再委身在这种机构里面。换第二句话讲说，如果你委身在这种机构的话呢，你身上的财富是大的，
有限，
是有限的，对。
OK， 那后来呢，大多呢就创立了自己的公司，也就是现在的 Sahabat SMI 啊。那到底这个创立公司的过程顺不顺利呢？我们下一段聊。
iFM 直上云霄。
IFM 直上云霄，你好，我是 JC 进程。这一段呢，我们继续跟 Sahabat SMI 融资顾问公司的执行董事 Dato 李志荣谈谈他的创业过程。 Dato 早安。
早 JC 早，各位听众早。
在创办这个 Sahabat SMI 融资顾问公司的时候很顺利吗？因为你说你已经累积了很多的人脉，你在这个融资行业呢已经有一定的地位，大家对你呢都很尊敬，因为你手上握有一些权力跟决定权。但是你在离开了之后呢，你出来组公司，大家都还是支持你吗？那个时候
以前是握有这个批准权嘛，那么我就蛮以为讲说我离开了之后，我虽然失去了批准权，可是呢我还是带有影响力。其实在创业的过程，在辞职的时候呢，我已经做了所有准备啊，因为当时我很清楚人家尊重我的只是尊重我的椅子，而并不是尊重我呢，所以我当时做了很多心理准备，将会面对所有一切的比较冷的对待啦。不如我所料，创业了之后呢，开了公司之后呢，我的确碰到。不过呢，这个阶段呢，我只大概维持了6个月到9个月左右了。因为到最后我证明到给所有人看呢，我虽然失去了批准权，凭着我一定的人脉，凭着我一定的这个专业的知识，创立公司容易吗？所以我想告诉金城，创立公司很简单的，只要几天或者不用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呢，你就将公司能够创立了。所以创立公司是不难的，不过要让公司永续经营，这个就真的很难了。你看啊，当我以前在经理房间的时候啊，看在外面这些资源啊，我觉得说如果我出来开的话，我应该有所价值。我有一个概念是这样的，如果你要创业的话呢，如果你要做生意的话呢，基本上有两个元素你是必须一定要满足到的。第一就是解决人家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第二解决人家不愿意解决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啊，每一年呢，政府都说我们很多基金给人家了，那么中小型企业的业者往往就说拿不到了，拿不到了。所以这边你看啊，这边有一个问题必须被解决呢。所以当我处在里面的时候，我看到了里面的许多的缺点呢，我觉得想说我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我解决人家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那么第二点呢，对于一些好大的公司呢，比较已经上了轨道的公司呢，他们觉得去处理这个事情是很繁杂的，是很琐碎的，这很不值得，我们就带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第二点，我们解决了人家不愿意解决的问题，所以就由着开始了。我觉得是这样的，方向对了，路就不怕远。所以当我第一次创业的时候呢，我就发了一个愿，我势必成为各中小型企业与金融发展机构之间的桥梁。于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缔造了无数的传奇。
大多在这个公司里面提供的服务就是包括帮中小型企业借贷到一些款项，拿到奖业等等，对吗？
对，其实借到或者借不到啊，这个其实已经是至少16年前的课题了。这个课题其实并不严重了，你的贷款对与不对，好与不好，这个才是关键性啊。所以很可惜的，时到今时今日啊，还有很多中小型企业停留在借到还是借不到，根本没有去考虑到啊，他们所贷款是对还是不对的课题。
你怎么说借到借不到，或者是对跟不对呢？
打个比方说，昨天有一个商家找我讲说啊，他买一间工厂是220万，于是银行借他60%，他很开心，因为他借到了60%。借了60%之后呢，因为他给了40%嘛，起了工厂之后呢，他要买机器，之后呢，他会接很多订单，于是他需要周转金，于是现在开始伤脑筋，要如何去拿这个周转金？我觉得很可惜嘛。其实他可能并不知道啊，买一间工厂的话啦，其实如果你去跟金融发展机构贷款的话，你借的不是60%啊，你可能至少是150%啊。那么在早期的时候，你甚至可以借220%啊。那么你想看啊，如果你买一个工厂是100万，其实你最少可以贷款到150万啊。间中啊，其实你有900千是可以拿来做周转的，而这个利息是便宜的嘛，而不用你去另外找一个免抵押的一个贷款啊。所以这里就牵涉到好与不好、对与不对的问题哦。
当中是出现在因为这个中小企业的投资者他不懂这个事情，他缺乏知识，对吗？
对，这肯定。所以就是我们扮演了这方面的角色咯，因为许多人还一直不断地停留在借到与不借到的课题。我们现在谈的是借的对与不对、好与不好的问题啊。打比方说，如果你是做很多出口的，那么你其实不用拿太多灯笼啊，你应该拿 straight line 的嘛。所以这个就是牵涉到这类型的问题有了。希望一些本地的一些媒体啦，应该多做这方面的宣传了。今天已经一带一路人了嘛，今天已经 TPP 人了嘛，本地的中小型企业啊，如果还是不思长进，如果还是停留在以前那个年代的话，我觉得真的是要自求多福了。
是
我第一次创业的时候呢，我就发了一个愿， 势必成为中小型企业与金融发展机构之间的桥梁。也是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将许许多多的款项借给了中小型企业。到最后的时候呢，我发现到啊，有钱并不是万灵丹啊，也有些小错的企业，因为你得到了钱之后啊，它就倒掉了。打比方过度扩充啊，放贷方面不严谨啊，导致它失败了。于是呢，今天我们发了第二个愿，我们势必让每个中小型企业在极少财务压力之下变成更大更强。所以你看他拿到钱并不够解决你的问题，所以你的公司的制度是否完善，你是否有做到这个复制创造价值而提高价值这个块呢？有一句话讲是这样的，国内的政策将会造就趋势。如果你要去创造价值，如果你要提高你价值，其实政府有提供许多奖业，各中小型企业业者啊，应该趁这个机会啊去拿这个奖业。
好，了解。当然呢，我们呢、接下来就也让大家都来谈一谈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遇过的哪一些个案呢、就包括其实创业到现在呢，您也做了很多的希望能够教育大家的一些活动啊，包括就是也出了一本书等等哈。我们下一段再聊。
爱 FM 直上云霄。
FM 直上云霄，你好，我是 JC 进程。我们这个星期的直上云霄的嘉宾是 Sahaba SMI 融资顾问公司执行董事大多李志荣。他在这个融资的行业呢有很多很多年的这个经验。大多，你除了在自己的公司里面提供这个融资顾问服务之外呢，你也有做了其他的努力，是为了要让我们的环境这个融资的概念更加清楚等等，你做了哪一些事情？
好比一个医生啊，每天看到人家生病，你的不断呢给他药的时候呢，首先地点你赚到了钱哦，可是你要知道啊，到最后时候你肩负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呢、其实我觉得讲说，我们的财富建筑在所有人的痛苦上呢，并不是很对的。在这过去的五六年里面呢，我们做了很多所谓的社会服务工作，我就出了一本马来西亚第一本的融资工具书咯，告诉人家你要怎么样去借贷。那么我也将所有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啊、电话啦、通讯啊、地址啊、名字啦、全部公开。同时的时候呢，我们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跟一群专业人士呢，就成立了这个叫马来西亚金融融资工会的。那么我们一成立这个马来西亚金融融资工会的时候呢，我们马上得到五个州政府的认可跟支持。于是我们推出了两项服务。第一项服务呢，就是举凡有借贷问题的、碰到官僚的，我们都会替他解决。打比方说，你有成交，然后没有处理，交了给有关单位之后啊，很久都没有答案，或者你借给单位了之后呢，后来拒绝，又或许你虽然批准，可是呢，那个条件太过于苛刻，又或许你就逼于无奈，你接受了之后呢，可是在发放贷款方面呢，却拉了很长的时间。这种小小的细节，你碰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很义务的，责无旁贷的，我们去跟人家去解决。我们也不定期的接受电台这类型的报道啊，将一些新的概念资讯就这样传播给大家了。不过今天我们所做的所有努力啊，其实也只是杯水车薪，因为最主要啊，还是中小型企业业者啊，他们不要太过于相信甜言蜜语，必须也要自强啊，提升自己本身的条件啊。
刚刚呢，大多说的那一本书其实叫做《融资解码》。
对，
那这本书大多好像也把他的这个所有售书所得都捐了出去，
不扣除任何费用，捐给安宁富疗，也有一间学校。
嗯，好，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大多你觉得是回馈给这个社会，而且是你作为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个专业人士的一个责任。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办过训练课程哦，跟这个人力资源发展部啊、国内贸易消费人事务部啊一些课程，教人家如何去借贷。那么跟国内贸易消费人事务部呢，就有一个五天的课程，上了这五天课程的人呢、打比方说，如果他们想从事这个融资顾问呢、其实我觉得他们也是具备了基本的条件了。所以我希望将这个正确的融资概念啊，要如何去正确的去借贷啊，去传达给更加多的人。所以我们以前也办了很多这类型的训练课程呢、
好，那了解过了大多在这个社会上呢所做出的一些贡献呢，我们下一段再聊哈，看看大多对于这个公司或者是你本身在这个领域里面的未来，你是放着一个怎么样的目标跟展望。
爱 FM 直上云霄。
FM 直上云霄，你好，我是 JC 进程。这个星期呢，在我们的直上云霄做客的嘉宾是 Sahaba SMI 融资顾问公司执行董事大多李志荣。大多早安。
早 ，JC 早，各位听众早。
好，那其实呢，大多你作为这个融资顾问公司的掌舵人，你是帮助中小型企业或者是想要创业的人去拿到他们需要得到的这些借贷啊，或者是奖业等等。那你觉得这个过程里面哪一个是最重要的？文件吗？找到对的能够借你钱的单位，还是其实你觉得政府的政策其实也很重要？
其实啊，文件方面啊，这些我觉得太小了。首先第一点啊，中小型企业一定要当自强啊。中小型企业必须了解到啊，你单单靠这个服务或者单靠产品啊，是不能够让你成为巨富了。所以你本身一定要当自强咯，你要与时并进咯，你的公司的制度必须要做得好咯，你要有一个标准作业程序咯。当你缺乏太多人才的时候呢，你其实不能够省钱了，你必须要聘请有关人才啊。不过这些我觉得问题都不是非常大了。这么走了这条由打工到创业到今天为止呢，我觉得有一个单位啊是起着一个非常巨大的影响，那个叫政府呢。首先第一点呢、啊、以我二十多年的经验呢、啊、我想跟大家讲哦，其实政府去协助中小型企业方面的诚意啊其实是不容置疑的。跟很多外国比较起来，其实我觉得马来西亚政府在这方面呢、啊、也是做得很好了。可是美中不足的一个情况是这样的嘛。或许我打个比方啊，当政府知道讲说人民有需要的时候啊，他们都提供了许多基金，可是啊，这个基金是否有效的去发放啊，在监督方面啊，就有待改善哦。打比方讲说啊，有一个商人，他觉得很多穷人肚子饿想吃东西，那么他就准备了很多蛋糕去给别人吃啊，可是在获取蛋糕的过程之中啊，却出现了很多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讲说政府必须要监督，而中小型企业业者也必须起到监督的作用啊，如果遇到不公啊，大胆的去做出投诉的嘛、嗯、
了解。
所以我就觉得想说在政府方面呢必须扮演做一定的角色。
所以大多你的意思就是当这个富人准备了一个蛋糕，结果派下去呢发现每一个人可能只拿到一小口所以这个情况的确是啊，所以每一个单位包括大多的这个融资顾问公司也必须是一个监督的桥梁，对不对？
对对对。
还有就是啊，那你觉得怎么样才能够破除中小型企业总是觉得钱很难借或者是会借不到这个迷思呢？
其实有做这个想法就已经是个迷思了，所以基本上我是觉得如果你生意真正在做的话，基本上没有贷款不到的公司来的。就以我们公司来讲啊，如果公司与董事局没有不良记录啊，而你生意真正在做，而你有一个可行方案的话，贷款一定会进来的，没有想说不进来的。所以有时候东西这样说，因为每个人都很墨守成规啊。我就以最近一个个案来讲啊，我一个大学的学弟，他拿了一个电信公司的一个合同，这个合同呢应该是最少有大概五年吧。那么他第一个订单就是2200多万。那当我这个学弟他是一个土著的，他这公司也是个土著公司，当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讲说，拿到这样的订单啊，你贷款是轻而易举的，我告诉他你可以去 A， 你可以去 B， 你可以去 C， 要不然你可以是去 D 跟 E， 你都贷款到了，没问题的，绝对没问题的。那么他就去了咯。然后大半年过后呢，他回来跟我讲说，他很沮丧的跟我讲说，所有人都拒绝他了。
为什么？
那我就告诉他说没问题吗？如果你想说你去这个政府金融发展机构有官僚的话，那么你去找老虎头银行嘛，那个肯定可以批你啦。他告诉我想说他也去了啊，不行啊。那么后来我就跟有关负责人了解，那么那个有关负责人就跟我讲说，哎，大多啊，原来哦，他公司啊，这个是 construction 啊，所以如果 construction 的话啊，因为某个机构不担保啊，所以我们就不会批给他嘛。因为每间公司都是有个 bank 人家的每些 code 的，这 code 啊是不被批准的，
是代码。
代码对，有一个 code， 这个 code 是不被批准的。于是我跟他拿过来，我跟他写一份报告，讲说他这个业务啊，不是 construction， 是策划、设计、安装与保养。于是我就将他这个代码改成去服务的代码，结果总共批了500万出来啊。这个问题发生在哪里啊？处理那个专员啊，太墨守成规啊。拿到那个 audit 的 account 的时候啊，他看到 construction， 他就直接退回给人家的嘛。这个处理的资源啊的数字绝对有问题啊。对我来讲说，你负责任一点，你去了解真相先，单凭一个字啊，你就拒绝掉人家，这个很不公平哦。那去第二个咯，第二个讲说，诶，为什么你的记录里面我看到有一个银行贷款拒绝你呢？哦，另外那个拒绝你，我也跟着你拒绝，然后第三个也跟着拒绝哦。我觉得这很荒谬呢，不，我不会讲荒谬啦，因为其实我就在荒谬之中啊，带出了我的价值嘛。当然，我们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了。如果这个事情发生的话，我马上走不到哪里去啊。
是。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遇到有一些也通过达多你的手借到了一些贷款，但没有还，或者是还的这个记录不好，那你怎么处理？
所以你看啊，我们做了二十多年，如果讲说有失败个案，那是无法预料到了。另外，如果我能够确保每一个企业都能够成功的话，那么我今天我就不做融资顾问了，我做算命师了。当一些问题发生的时候啊，基本上呢，我们恳求那些客户呢，你不要走，你千万不要走路，你回来找我们，我们看你问题在哪里，看一下我们能不能够跟你去解决，能不能够将你的贷款呢拉更加长，或者跟你做 A 类型的这个重组咯，而减轻你的负担。如果你还需要的话，看一下有哪些基金我们可以帮助你的，让你再有第二个机会，让你再能够翻身那是我们会做的一些后续工作了。
了解。 OK， 那到最后呢，就是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都能够顺利，如果有需要任何的帮助的话呢，要知道在马来西亚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的单位都不断的努力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或者是让这个国家里面的所有的人民都过得更好，包括大多的公司，对不对？
对，谢谢。
好，那就非常谢谢大多这一个星期的分享，我们也祝福大多接下来帮更多的中小型企业。
谢谢你，杰西，
谢谢。
iFM 直上云霄。